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那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会结交到一些怎样的朋友呢？我们中国人常说良禽择木而栖，那怎样的朋友才能对我们的孩子带来一生的益处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让孩子结交这七位朋友，让他富足一生。第一位，与运动交朋友，收获一生健康。运动可以让孩子一生受益，让孩子爱上运动，就是为孩子的健康打好基础。第二位，与阅读交朋友，收获一生进步。腹有诗书气自华，热爱阅读的孩子一生中都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第三位，与乐观交朋友，收获一生幸福。乐观是换个角度看世界，教会孩子发现积极的一面，这会让他善于适应各种新的环境，发现新的乐趣。第四位，与宽容交朋友，收获一生欢乐。宽容的孩子不小气不计较，学会原谅才能让自己的世界更加宽广。第五位，与善良交朋友，收获一生爱戴。教会孩子多行善事，不为报答，只为他心中有关爱，待人有情义。第六位，与劳动交朋友，收获一生独立。带着孩子参与劳动，让他热爱劳动，这会让他更加独立，更有自信心，善于解决各样的问题。第七位，与感恩交朋友，收获一生幸福。教会孩子感念父母一生的辛劳，教会孩子感激他生命中所有的恩人和贵人，教会孩子感恩上帝所赐的各式各样丰丰富富的恩典，教会孩子懂得感恩，就让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幸福的喜乐中。优秀的家教胜过名校培养，良好的品德强过家财万贯。让孩子知荣辱，懂感恩，就是给了他最好的人生财富。
你在你孩子的生命中撒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呢？你要在他们生命中留下什么样的传承呢？是怨恨、咒诅、贪婪，还是仁爱、祝福和正直？ 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圣经说，我的灵啊，要颂赞上主，不要忘记他的仁慈。他赦免我所有的罪，他医好我一切的病，他救我脱离死亡，他以怜悯慈爱环绕着我，他用种种美物来满足我，使我青春常驻，健壮如鹰。上主为压迫的人伸冤，他为他们伸张正义。上主慈悲仁爱，不轻易发怒，满有不变的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天离地多高，对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也同样宏大。东离西多远，他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那么远。父亲怎样疼爱自己的儿女，上主也怎样爱惜敬畏他的人。一切被造物啊，要颂赞上主，要在他治下的每一角落颂赞他。我的灵啊，要颂赞上主。
来赞美，一起来赞美，赞美至高全能。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小
语最远的距离不是两人分隔两地，或是要从南极旅行到那北极，就只是看着你所爱的人站在你的对面，但是他却不认识你。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拿起手中的手机，不时地翻看着，不是看新闻，就是在浏览其他的内容。那么手机呢，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手机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随处可见的。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的文章，让我们来看一看手机与上帝的对话。有一天，手机来到上帝的宝座台前，他对上帝说，亲爱的上帝呀，其实人们爱我比较多一些，早上睁眼他们没有感谢你拿起了我，晚上最后的告别还是与我告别，一天的工作的缝隙时间还是与我在一起，地铁、公交车、出租车还是与我在一起，他们特别的爱我，离不开我，我的魅力太大了。有一个词叫做手机综合症，跟我有关，而你，我并没有发现上帝综合症啊。他们爱不爱你都成，但是如果他们哪天忘记带我，他们会难受一天的。他们来到教堂里敬拜时，可还是会时不时地来看着我，他们拿着我复制粘贴图片到朋友圈，他要做他的生意，他要拿我与女朋友聊天，他拿着我与家人通话，做礼拜时他拿着我走进教堂一次次地联系业务，他拿着我看着朋友圈，拿着我自拍然后是美图，拿着我在他自己的群里说话，他拿着我抢红包，他在看微信。上帝，你说说看，他们是不是爱我更多一些呢？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拿着我看圣经，可是这样的人是多少，他们又能看 多少时间呢？有一个新闻说，因为父母玩手机，孩子三岁了语言功能迟钝，因为没有语言刺激，真是这样。他们看着我陪孩子玩，其实我都能发现孩子看到他们不关注自己而自己独立去玩的眼神是那么的无助，是那么的可怜。如果孩子跟他们说，别玩手机，陪我玩吧，他们还会说，别闹，自己玩去。你说爱神爱人，我看可以改了，他们爱的是我，爱我还是我。没时间和你聊天了，我要回到人间那里去了，他们还在等着我呢，我很忙的。临走时最后问你一句，上帝，你孤独孤单吗？
窗台上的鲜花他没有看见，门槛上的生日卡他没有发现，他的眼神看穿了你，你在他眼里就像是轻飘飘的空气，你的透明让他忘了注意，其实他是多么的需要你，他喜欢香水的沉醉，不喜欢空气的无味，耳机的音乐使他听不见你的心碎。只是最远的距离，
对呀，我们读完这个小故事，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呢，手机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但是这个现代化的工具如此便利地在给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无形地让人们逐渐地走向了迷茫。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我们应该合理地利用好它。在基督的生活里，我们可以分享圣经，分享福音，让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我们应该学会适可而止，学会选择，学会节制，学会拒绝诱惑。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它，发挥它的价值。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活在天父的话语里，活出主喜悦的样子。最后，愿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合理的使用手机，容神一人。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轮椅上自由的小鸟，世上稀有生物苏金妹，作者文道。每年的12月3号是国际残疾人日，今年的主题为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据统计，全球共有 6.5 亿残疾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0%， 其中 80% 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在人们的印象中，残疾人行动不便，他们更需要帮扶，但在一位香港的残疾人却用他残缺的身体帮助了许许多多健全与不健全的人。他就是2010年感动香港十大人物评选的获奖者，以及2011年香港人道年奖的获奖者苏金妹。1952年金妹出生在广东，虽然父亲以打鱼谋生，但这些不足以养活一家人。于是在金妹5、6岁那年，一家人坐船到了香港。刚开始在大埔生活，因为那一带的海盗很猖獗，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就迁到了相对安全的沙头角。7、8岁的金妹偶尔走在沙头角的海边，看到有偷渡人士的尸体浮在海上，她感到很难过，觉得很害怕。 因为只要多一点点的不幸，那飘在海面的尸体就是他了。1967年的一天，金妹的爸爸没有出海，于是金妹便与弟弟玩捉迷藏的游戏，却不小心跌落到码头下面，不慎撞破头颅并伤了腰骨。金妹硬着头皮让医生在伤口缝了数针，一段时间后腰骨突然很痛，医生带她去看跌打医生，敷上草药都不见好转。有一天饭后，她突然站不起来了，立刻喊爸爸妈妈，他们也很惊讶和伤心，怎么扶她她也起不来。亲戚知情后帮忙找来救护车送她到伊丽莎白医院就诊。经医生检查，金妹得了肺气肿，于是转院到了九龙医院。在那里，一间教会的姐妹来医院传福音，问她身上的平安符从哪里来的。金妹说是妈妈帮她求的，要她带着入睡，而且每次吃饭也要喝符水，但是很难喝。那位姐妹就说，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你应该祷告，我们也会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加力。神借着这样的一次相遇，使金妹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她愿意接受福音。信了耶稣以后，金妹的生活就开始改变，她不再嫌弃医院的饭菜很难吃，向神祷告后，她的心也不再沉重，心情也好了很多，也积极配合物理治疗。她向神祷告，求神帮助她，给她恒心和力量。在身边康复人员的帮助下，金妹报名参加了1968年的香港运动会轮椅标枪障碍赛，并拿下了3个项目的金牌。后来金妹的病情因一次意外而导致左脚的全部脚趾不得不锯掉，而自己的腿再也不能起来行走。经历了这次痛苦，金妹跟爸爸说想回家去住，爸爸就把她带回她曾经生活的渔船上。但此时金妹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了，看着无奈的爸爸，金妹只好选择回到康复中心疗养。那时的香港穷人很多，金妹知道亲戚无法帮助自己，而曾经帮助她的竟是一位英国士兵，金妹称他为约翰叔叔。约翰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按基督的样式以神的爱心服侍他人，在驻守香港时认识了金妹，并且为她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到可爱忠诚之家做义工。金妹从此开始了义工生涯。这一路走来，苏金妹亲尝了神所赐给她的雇用恩典，但她也看到了人内心的诡诈和欺骗。她说曾有3个健全的朋友向他借钱，而且还是不小的数额，但借了之后全都没还。这些健全的人不但不帮助别人，还用这种骗人的手法伤害伤残人士，非常让人伤心。苏金妹说，社会上充满了骗徒，最大的罪不只是当时的伤害，而是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了。金妹好心帮助别人，但有时也难免被人误会。有一次她看到九龙医院的病人中有些残疾人，便建议他们到沙田慈氏安养院，因为金妹探访过这间安养院，认为很适合残疾人患者长期居住，而且交通便利。但那些残疾人反复问金妹，你是否收了黑钱？为什么这么积极叫我们住到那里？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后来那几个人私下去打听，发现原来环境真不错，没过多久真的住到了那边。金妹说，有些时候我会遇到一些无理的骚扰和冤枉，只能在委屈里独自垂泪，但神有听我的祷告，让我拭泪起行，有信心做无数的事情。在无数的起落里，我都经历了神，而我时刻都感到他的关爱和注视。2003年正是非典病毒肆虐，金妹的爸爸因感冒发烧，医院怀疑他是病毒携带者，就把他隔离起来，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又惊又怕，最终因受到惊吓郁郁而终。 金妹不明白为何最疼爱自己的爸爸以这种方式离开他。他说，如果我知道爸爸当时在医院，我不怕 SARS 也要进病房去探他。爸爸虽然不识字，但看到女儿的遭遇常常伤心哭泣。虽然父亲离开了他，但金妹相信他有一位更伟大的父亲在天上呵护着他。金妹说，虽然从前生活的种种是多么的无助、黑暗和痛苦，我都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不想让父母担心我，但求顺从主耶稣去做应做的事情。主耶稣要我受的这些痛苦都不如他降临世界钉十字架救赎我们那样痛苦。有些排斥我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听到也不会发怨气，也不会被他们的说话所动摇。为了主，我要尽心尽力，不怕风雨，不怕劳苦，勇往直前，问心无愧，把爱传播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这些年，金妹一直在践行主耶稣的爱，虽然身体不便，但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医院、疗养院、空巢老人家庭都是他探访的对象，探访时他还不忘煲汤给那些需要的人。金妹会缝纫，还专门为残疾人量身定做专用的雨衣，使他们在下雨时也能方便外出。虽然金妹常年坐轮椅，但身边的朋友说她仿佛是一只奇妙的小鸟，自由的、无障碍的到处去，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断散播爱心，乐此不疲，真是世上稀有的生物。一位在香港出车祸导致四肢瘫痪的内地男子刘清扬，当时在香港住院，一个亲人也没有，但因着遇见金妹，生命被改变了。金妹得知情况后，就不间断地来探望安慰他，还给他煲汤。得知刘清扬想太太来香港照顾他，金妹就帮助刘清扬申请家人来香港照顾，最终一家人得以团聚。刘清扬回忆说，苏金妹令我的人生改写，当时如果没有金妹的安慰开解，让我心结打开，肯定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也已经自杀死了，是金妹不断给予我支持、信心和力量，让我有勇气面对以后的人生，而不至于放弃。想想金妹无利益之下，就算自己行动不便，都风雨不改地来关照我，煲汤给我，仿佛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人生。金妹看到那些在病痛的人，就觉得感同身受，一见如故，因为自己体会过这种痛苦，所以她能理解患者的心情，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他们。他不仅给他们煲汤送去好吃的，还给他们传福音。多年来他结了不少福音的果子。有时金妹在给病人传福音时，也会遇到病人和耶稣讲条件，如果病好了就信耶稣。但金妹却说，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只能祈祷请求上帝帮助，但不能跟神讲条件来交换。他还说，天父总让我知道如何配合别人的需要来照顾他们，他更赐我智慧，使我懂得向病人或家人说合意的话。有一位叫文女的女性患者，曾有一份酬金很高的工作，然而鼻咽癌夺去了一切。虽然经过治疗有所好转，但要长期坚持吃药，后来开始半身不遂，言语不清，常常出入屯门医院，于是感到难过。他常常莫名的喊叫，喊得很凄凉。同父异母的亲人来看他，不是真的关心他，而是逼他卖楼。苏金妹得知情况后，就常去探望文女。文女说，金妹对待朋友是以心待心的。在文女住老人院的那段时间，金妹曾从很远的地方搬来一台14寸大电视。金妹把电视机抱在自己的腿上，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火车、西铁、轻铁。在车上，有人以奇怪的眼光看着金妹，低头谈论着为何一个坐轮椅的女人要在腿上拖着一台电视机。金妹没有解释什么， 他觉得让文女得到快乐，一切都值得。有一次，文女得了急症住院，金妹到场才发现文女嘴里有一堆未抹去的口水、痰和泪水。金妹见状就拿纸巾给她抹去。文女回忆说，认识了金妹，我活着再次充满了意义，度过了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2012年，文女离世前对金妹留言说，我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离开，因为离世之前我跟随你的脚步，相信了耶稣，并得着了心境的平静和悠甜，活着不再忧虑。金妹，我的好友，你不必为我的离去而忧伤，因为彩虹和白云之上，我们会在天家相遇。如今坐轮椅已49年的苏金妹，觉得自己在世的时日不多了，希望把自己如何在苦难中经历神的祝福分享出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便决定写书，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也希望把卖书的收入用作可爱忠实之家的经费，因早年金妹做义工时就在那里服侍残障孩子。香港人熟悉的可爱忠实之家收留了数百名严重残障却需要耐心和爱心赖以活命的真正孤儿。可爱忠实之家成立于1965年，当年两位来自英国的女宣教士开办了这所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孤儿院。在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仍未扩建的可爱忠实之家，收容了近40名弱智及残障儿童。两位善良的姑娘朝夕从2楼爬楼梯，将不便行走的小孩逐一抱到花园晒太阳，再继而又抬回睡房。正是这份爱心，令当时曾被认为养不活或活不长的小孩，在幸福与关怀中有尊严地活下去了。而当年金妹就参与了照顾这些孩子的服侍。金妹很有爱心，在可爱忠实之家里，她为小朋友吃饭、洗碗、缝纫衣服，这些都是她最擅长的工作。金妹在可爱忠实之家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同样按照基督的样式，以神的爱心去服侍人。金妹在她不平凡的生命中体验出何为压伤的芦苇，她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她不吹灭。苏金妹说，如果现在让我选择人生，我仍然会选择不能走路，因为我能走，我也许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今天我却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在逆境中，她用生命影响生命，靠着那加给她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有人说，她虽遇到不幸，但在她身上你找不到痛苦、遗憾、怨气、失望等，反而你会感受到他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正如金妹最喜欢的那句圣经中的句子，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
听过了今天的寻找生命的真光，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再相会。
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勇敢。